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匡衡字志归，是东海城县人。父亲世代务农，到匡衡时他爱好学习，家境贫困，靠给人做工来获取读书的费用。他的经历特别超过常人。儒生们为他编了谚语说，不要讲诗经，匡鼎来了。匡鼎讲诗经能让人开怀大笑。匡衡参加设策考试考中甲科，因为不应令被任命为太常掌故，调任平原郡文学。很多学者上书推荐匡衡精通经书，当世少有双笔，应当让他做文学官在京城任职。后辈都想跟着匡衡在平原学习，匡衡不适合在远方。皇帝把这事交给太子太傅萧望之，少府梁丘贺询问，匡衡回答诗经中的大意，他的回答深刻而精妙。萧望之上奏说，匡衡经学精熟，讲解有诗法，值得观览。但汉宣帝不太重用儒生，让匡衡回原任。而皇太子见到匡衡的回答，私下认为很好。恰逢汉宣帝去世，汉元帝刚即位，乐陵侯史高以外戚身份担任大司马车骑将军兼尚书事，前将军萧望之做副手。萧望之名儒，有做太傅时的旧恩，皇帝信任他，多有举荐。史高只是充位而已，与萧望之有矛盾。长安令杨兴劝说史高，将军凭借亲戚关系辅政，天下没有比您更尊贵的，但众人议论，美好的名声不集中在将军身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他们确实有所耳闻，凭将军的幕府，天下没有不仰望的，但您所举荐的不过是自家的宾客，乳母家的子弟，人情自然不易察觉，但一人私下议论，流言就会传遍天下。富贵在身而世人不称赞，这就像有狐白球却反而把它穿在里面一样。古人以此为病，所以谦卑劳心，以寻求贤才为药物。经传说，因为贤才难得的缘故，就说事情不必等待贤才；因为食物难得的缘故，就说吃饱不必等待食物，这是最荒谬的。平原郡文学匡衡才智有余，经学无与伦比，只是因为吴门禄进入朝廷，所以按资历在远方任职。将军如果确实把他召到幕府，学士们会欣然归附您的仁德，让他参与议事，观察他的才能，再推荐给朝廷，他一定是国家栋梁，这样向众人显示，名声就会流传于世。史高认为他说的对，征召匡衡为议曹使，把他推荐给皇上，皇上任命匡衡为郎中，升任博士给侍中。当时有日食，地震的灾变，皇上询问政治上的得失，匡衡上书说，我听说五帝的礼制不同，三王的教化各异，民俗也不同，这是因为所遇到的时代不同。陛下您亲自实行圣德，开辟太平之路，怜悯愚昧的官吏百姓，触犯法令，连年大赦，让他们能够改过自新，天下非常幸运。我私下看到大赦之后，奸邪并未减少停止，今天大赦，明天就犯法，相继入狱，这大概是因为引导他们不得要领。保护百姓的方法是用道德仁义来教导他们，向他们显示善恶，观察他们的过失，而制定合适的措施，所以能使他们行动和谐，安抚他们就能安定。如今天下的习俗，贪图财力，轻视道义，喜好声色，崇尚奢侈，廉耻的节操淡薄，淫邪放纵的意念泛滥，纲纪失序，疏远的人超过亲近的人，亲族的恩情淡薄，婚姻的朋党隆盛，苟且迎合，侥幸求利，以身谋财，不改变这种根源，即使每年大赦，刑罚仍然难以放置不用。我愚笨地认为应该彻底改变这种习俗。孔子说，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，还有什么困难呢？朝廷是天下的主干，公卿大夫互相遵循礼让，那么百姓就不会争斗，喜好仁爱乐于施予，那么下面就不会暴虐，崇尚道义看重节操，那么百姓就会实行善行，宽厚柔和慈惠，那么众人就会互相亲爱。这四点是圣明君主不用严厉就能实现教化的原因。为什么呢？朝廷有变色的言语，那么下面就有争斗的祸患，上面有专断的人，那么下面就有不谦让的人，上面有争胜的辅佐，那么下面就有伤害之心，上面有好利的臣子，那么下面就有偷盗的百姓，这是根本。如今平庸的官吏治理都不以礼让为本，而崇尚凶暴，有的嫉妒害人，喜欢把人陷入罪中，贪图财力羡慕权势， 所以犯法的人多，奸邪不止，即使严刑峻法仍然不能改变。这不是他们的天性，是有原因的。我私下考察国风中的诗，周南、赵南受到贤圣的教化深刻，所以行为敦厚而对女色淡薄。郑伯喜好勇敢，国人就徒手搏虎。秦穆公重视信义，世人大多跟着自杀。陈夫人喜好巫术，百姓就滥行祭祀。晋侯喜好节俭，百姓就积蓄财物。太王亲自实行仁德，宾国就崇尚宽恕。由此看来，治理天下的人只需慎重崇尚什么罢了。如今虚伪、刻薄、嫉妒、残害、不谦让到了极点。我听说教化的流传，不是挨家挨户去告诉每个人，而是贤能的人处在官位，有才能的人担任职务，朝廷崇尚礼仪，百官敬重谦让，道德的推行由内而外，从近处开始，然后百姓知道效法，逐渐向善，而自己不知不觉。因此百姓安定，阴阳和谐，神灵感应而吉祥出现。诗经说，商议整饬是四方之吉，长寿而且安宁，以保佑我们的后代。这是成汤所以实现大治，保护子孙，教化异俗，而怀柔远方的原因。如今天安是天子之都，亲自承受圣明教化，但他的习俗和远方没有区别，郡国来的人没有可效法的，有的看到奢侈浪费就仿效他。这是教化的根本，风俗的关键应该首先端正。我听说天与人之间，精气和灾气互相激荡，善恶互相推演，事情发生在下面，征兆出现在上面，阴阳之理各随其感应，阴气变化那么静止的就会动，阳气遮蔽那么明亮的就会暗，水旱灾害随着类别而来。如今关东连年饥荒，百姓贫乏困顿，甚至互相蚕食，这都是因为赋敛太多，百姓负担太重，而官吏安顿百姓不称职的结果。陛下敬畏上天的警戒，哀怜百姓，大大的减省自己，减少甘泉宫、建章宫的卫兵，罢除朱牙郡，停息武备，推行文教，想要达到唐尧、虞舜的盛世，断绝殷朝、周朝的衰败。所有见到罢除朱牙郡诏书的人，没有不欢心的，人人都以为将见到太平了。应当进一步减省宫室的规模，减少奢华的装饰，考察制度，整顿内外，清静中正之事，远离巧言谄媚之人，舍弃正位之音，禁用雅颂之乐，举荐异才，开放直言之路，任用温和善良之人，斥退刻薄之力，显扬廉洁之事，昭示无欲之路，览观六艺的意旨，考察前代的事物，明白自然之道，推广和睦之化，以崇尚智人，匡正陋俗，改变百姓的视听，让天下人都清楚地看到本朝所珍贵的东西，道德弘扬于京师，美名传扬到境外，然后大功可成，礼让可兴。皇上认为他的话很对，升任匡衡为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傅。当时皇上喜好儒术文辞，颇多改变宣帝时的政策，议论政事的人很多被召见，人人都自以为和皇上的心意。又有傅昭仪和他的儿子定陶王受到宠爱，超过皇后和太子。匡衡又上书说，我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谨慎的用心。受命的君主致力于创业垂统，传之无穷，继位的君主心中想着继承宣扬先王的德性，并包扬他的功业。从前周成王继位，想要继承文王、武王的道术来修养他的心，美好的功业都归于文王、武王，而不敢专有美名，所以上天乐于享用，鬼神保佑他。诗经说，想念我的皇祖，生于天庭，祥于庙堂，是说成王常常思念祖先的功业，而鬼神保佑他的治理。陛下圣德如天覆盖，像对子女一样爱护海内，但阴阳不和，奸邪未尽，大概是因为议论的人不大力宣扬先帝的伟大功业，争着说制度不可用，务求改变，但所改的有的不可行，又在恢复，因此群臣互相是非，官吏百姓无所信任。我私下遗憾国家放弃已经成就的功业，而白白的做这些纷扰的事，希望陛下详细考虑统业之事，留意于遵守制度，宣扬功业，以安定群臣之心。大雅说，怎能不念你的祖先，要修明他的德性。孔子把它写在孝经的第一章，是因为这是最高的德性的根本。经传说，审查好武，调理情性，王道就完备了，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， 然后才能充分发挥他人和万物的本性。能够充分发挥他人和万物的本性，就可以帮助天地化育万物。修养本性的方法，必须审查自己有余的地方，而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。聪明通达的人要警戒过于明察，孤陋寡闻的人要警戒于闭塞，勇猛刚强的人要警戒于太暴虐，仁爱温良的人要警戒于没有决断，沉静安舒的人要警戒于落在后面，心胸宽广的人要警戒于遗忘。必须审查自己所应当警戒的，用意来调和，然后中和之化就会应和，而巧诈之徒不敢结党营私，指望禁用。希望陛下警戒，以崇尚圣德。我又听说家道修明，那么天下之理就得当，所以诗经以国风开始，礼经以冠礼婚礼为本。从国风开始是推原情性而明人伦，以冠礼婚礼为本是端正基础而防患未然。福气的兴起没有不源于家世的，道德的衰败没有不从内室开始的。所以圣王必须谨慎于非后之事，区分嫡长之位，礼用于内室，地位低的不能超过地位尊贵的，后来的不能先于原来的，这是为了统御人情而调理阴气，尊重嫡子而降低庶子，嫡子在东街行冠礼，用礼酒，众子不能与之并列，是为了尊重正统而明确嫌疑，这不是虚加礼文，而是内心与之有差异，所以礼探索其情而表现在外面。圣人动静尤艳，所亲近的人各得其序，得其序，那么海内自然修明，百姓顺从教化。如果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，应当尊贵的反而卑贱，那么巧佞之间就会乘机而动，扰乱国家。所以圣人谨慎地防止其开端，禁止于未发生之前，不因私恩损害公义。陛下圣德纯备，没有什么不端正，那么天下就会无为而治。诗经说以和四方，先安定其家。经传说正家而天下定。匡衡人少富庶年，多次上书陈述对国家有利的事，等到朝廷有正义，就引经据典来回答，言论大多合于法度道理。皇上认为他可以任公卿，因此任命他为光禄勋御史大夫。建昭三年，接替韦玄承任丞相，封为乐安侯，食邑六百户。汉元帝去世，汉成帝即位，匡衡上书告诫妃嫔之事，劝勉经学威仪的法则，说陛下秉持至孝之心，哀伤思慕不已，没有游玩涉猎的宴乐，确实重视葬礼，尽其哀，追念远祖，无穷无尽。我私下希望陛下虽然圣性得知，仍在用心加以保持。诗经说孤孤单单在病中，是说周成王丧后思慕，意气未能平静，这是为了成就文王武王之业，尊崇大化的根本。我又从老师那里听说，夫妇之计是生民之始，万福之源，婚姻之理端正，然后万物才能顺遂，天命才能完美。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开篇，说最高者为民之父母，后夫人的行为若不能与天地匹配，就无法供奉神灵之统，调理万物之宜。所以诗经说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是说能具备贞淑的品德，不改变操守，情欲的感触不表现在仪容中，艳思之意不显现在动静中，这样才可以与至尊相配而为宗庙之主。这是纲纪之首，王教之端。从上古以来，三代兴废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。希望陛下详细考察得失盛衰的征兆，以奠定大基，选用有德之人，戒除声色，清净庄重恭敬之人，远离技巧之人。我私下看到陛下圣德醇厚，专心诗书，喜好学习，从不满足。我臣子匡衡才能驽钝，无法辅助善意，宣扬德音。我听说六经是圣人用来统御天地之心，显示善恶的归宿，明确吉凶的区分，通达人道的正理，使人不违背其本性的。所以审查六义的旨意，那么天人之理可得和谐，草木昆虫可得化育，这是永远不变之道。至于论语孝经是圣人言行的精要，应当探究其意。我又听说圣王自身的动静周旋，奉天承亲，临朝待臣，都有节制和礼文，以彰明人伦。恭敬畏举是侍天的仪容，温和恭敬谦逊是成亲的礼节。 端正严肃是凝重的仪态，佳慧和悦是带下的表情，举止动作都遵循礼仪，所以行为成仁义，举动成法则。孔子说，德义可尊，容止可观，进退可度，以此治理百姓，因此他的百姓敬畏而爱戴他，效法而仿照他。大雅说，恭敬谨慎威仪是百姓的法则。诸侯正月朝觐天子，天子用道德来昭示他们，用礼乐来观察他们，宴享后让他们回去。所以万国无不获得福祉，蒙受教化而成为风俗。如今正月初信禄请，临朝庆贺，设酒宴款待各方，今传说君子慎重于开始，希望陛下留意动静的礼节，使群臣都能仰望圣德光辉，以建立根基，天下非常幸运。皇上恭敬地采纳了他的话。不久，匡衡又上奏确定南北郊祀，废除各种不合礼制的祭祀，这些话记载在《郊祀志》中。当初元帝时，中书令石显掌权，从前任丞相韦玄成到匡衡都畏惧石显，不敢违背他的心意。到成帝刚即位时，匡衡就与御史大夫甄谭一起上奏弹劾石显，逐条列举他过去的罪恶，并涉及他的党羽。于是司隶校尉王尊上奏弹劾说，匡衡、甄谭身居大臣之位，明知石显等人专权善事，作威作福，成为天下的祸害，却不及时上奏予以惩罚，反而阿谀顺从，依附臣下欺瞒君上，没有尽到大臣辅政的职责。已经上奏弹劾石显等人，却不自陈不忠之罪，反而宣扬先帝任用轻负小人，罪大恶极。皇帝下诏不予追究。匡衡惭愧恐惧，上书谢罪，并称病请求退休，交出丞相、乐安侯的印绶。皇帝回复说，您凭借道德修养显明，位居三公，先帝把政务委托给您，随后又延续到我。您遵循法度，为公家勤劳，我很高兴与您同心同德，希望有所成就。如今司隶校尉王尊妄加诋毁欺侮，把过错加在您身上，我很怜悯您，正要交有关部门查问情况，您为何怀疑而上书归还侯爵，请求退休，这是彰显我的不明察。经传上不是说，礼义没有过失，何必担忧别人的议论，请您明察，专心精神，接近医药，强加饮食，自我爱惜。于是赏赐上等酒，养牛。匡衡起身处理政事。皇帝因为刚刚即位，优待大臣，但群臣大多赞同王尊。匡衡沉默不安，每当发生水旱灾害，风雨不调时，就屡次请求退休让位。皇帝总是下诏书安慰安抚，不答应。过了很久，匡衡的儿子匡昌担任岳骑校尉，醉酒杀人，被关进诏狱。岳骑的官署与匡昌的弟弟匡旦密谋劫夺匡昌。事情被发觉，匡衡脱下帽子，赤着脚等待治罪。天子派谒者诏令匡衡戴上帽子，穿上鞋。而有关部门上奏匡衡侵占土地，匡衡最终因此被免官。当初匡衡的封地是同县的乐安乡，乡中原本有田堤封3100顷，南边以明柏为界。初元元年，郡里的地图误把明柏当作平陵柏。过了十多年，匡衡封在临淮郡，于是就以平陵柏作为边界，多出了400顷。到建始元年，郡里才确定国界，上报祭部，重新绘制地图，报告给丞相府。匡衡对亲信官吏赵英说，主簿陆次从前是奏曹，熟悉事务，了解国界，现在担任集曹院。第二年考核时，匡衡问赵英国界的事，曹中想怎么办。赵英说，陆次认为可以上报祭部，让郡里核实，恐怕郡里不肯如实上报，可以让嘉诚上书。匡衡说，只是应当得到罢了，何至于上书，也没有告诉曹中让他上报，听凭曹中去做。后来陆次与蜀立明上报祭部说，按照旧图，乐安乡南边以平陵柏为界，不依从旧图而以明柏为界，怎么解释？郡里就把400顷田还给乐安国。匡衡派从使到同县，收取所还田的租谷1000多担归入匡衡家。司隶校尉王俊、少府中代李廷尉氏上奏弹劾说，匡衡监管盗取所主管的财物价值10斤以上。春秋的大义，诸侯不得擅自拥有土地，这是为了统一尊崇法治。 匡衡位居三公，辅佐国政，主管祭部，知道郡里的实情，确定国界。祭部已经确定，却违背法制，擅自占地盗取土地以自肥。而陆次、明阿谀迎合匡衡的心意，轻率地举报郡祭，扰乱削减县界，依附臣下欺瞒君上，擅自以土地增益大臣，都属大逆不道。于是皇帝批准了他们的奏章，不治罪，丞相被免为平民，最终死在家里。儿子匡贤也通小经书，历任九卿，家中世代多有担任博士的。张宇字子文，是河内止县人，到张宇父亲时搬家到连韶。张宇小时候多次跟随家人到集市，喜欢在占卜相面的人面前观看，时间久了很懂得辨别诗草卜卦的意思，时常在旁边说话。卜者喜欢他，又惊异他的相貌，对张宇的父亲说，这个孩子很聪明，可以让他学习经书。到张宇长大后，到长安学习，跟从沛郡师仇学习易经，向琅琊王阳、胶东雍生请教论语，都学得明白熟悉，有了学生，被举荐为郡文学。甘露年间，儒生们推荐张宇，皇帝下诏让太子太傅萧望之拷问他。张宇回答易经和论语的大意，萧望之认为很好，上奏说张宇经学精通熟练，有诗法可以适用。奏章被搁置，张宇免职回到原官署。过了很久，被试用为博士。初元年间，立皇太子，博士郑宽中用尚书教授太子，推荐说张宇善于讲解论语。皇帝下诏让张宇教授太子论语，由此升任光禄大夫。几年后出京担任东平内史。元帝去世，成帝即位，征召张宇、郑宽中都因是老师，赐爵官内侯。郑宽中十邑800户，张宇600户，任命为朱吏光禄大夫，俸禄中2000担，给侍中，兼领尚书事务。这时皇帝的舅舅阳平侯王凤担任大将军，辅政专权。而皇帝年轻谦让，正在倾向经学，敬重师父。张宇与王凤一起领尚书事，内心不安，多次生病，尚书请求退休，想回避王凤。皇帝回复说，我以幼年执政，担心万机有失，您以道德为师，所以把国政委托给您。您为何疑虑而多次请求退休，忽视平素的志向，想躲避流言？我没有听说什么。您请坚定心志，集中思虑，总揽各项事务，勤勉努力，不要违背我的心意。加赐黄金百斤，养牛，上等酒，太官供应膳食，侍医看病，使者亲临问候。张宇惶恐，又起身处理政事。和平四年，替代王商担任丞相，封安昌侯。担任丞相六年，洪嘉元年因年老生病请求退休，皇帝再三优待才答应，赐给安车四马，黄金百斤，免官回家，以列侯身份在朔望日朝见，位特进，见礼如同丞相，设置从事15人，加封400户。天子多次加赏赐，前后数千万。张宇为人谨慎厚道，家内积累财货，家中以田地为产业，等到富贵，多买田达到400顷，都是金水渭水灌溉的，极其肥沃上等，其他财物相称。张宇天性熟悉音乐，内心奢侈荒淫，身居大宅，后堂演奏丝竹管弦。张宇成就的弟子中特别著名的淮阳彭宣官至大司空，沛郡戴崇官至少辅九卿。彭宣为人恭敬节俭，有法度，而戴崇和乐平亦多智慧，二人行为不同，张宇内心亲近喜爱戴崇，敬重彭宣而疏远他。戴崇每次拜访张宇，常要求老师应该设酒宴奏音乐与弟子共同娱乐。张宇带戴崇进入后堂饮食，父女相对，幽人奏管弦，铿锵悦耳，极其快乐，到天黑才结束。而彭宣来时，张宇在便作践他，讲论经义，天晚赐给食物，不过一肉一酒相对。彭宣不曾能到后堂，等到两人都听说了，各自感到满足。张宇年老，自己修建坟墓，建祠室，喜欢平林肥牛停步的地方，又靠近炎陵，上奏请求那块地，皇帝赐给张宇，下诏让平林把亭子迁到别处。曲阳侯王根听说后争执说，这块地是平林请庙衣冠出游的道路，张宇身为师父，不遵守谦让， 竟要求衣冠出游的道路又迁回旧庭，很不合适。孔子称赐爱其阳，我爱其里，应当另外赐给张宇别的地。王根虽然是舅舅，皇帝敬重他不如张宇，王根的话虽然恳切，仍不被听从，最终把肥牛亭的地赐给张宇。王根由此嫉妒张宇受宠，多次诋毁他。天子越发敬重后代张宇。张宇每次生病，皇帝就把他的起居情况告诉身边人，亲自乘车去探问他。皇帝亲自在张宇床下拜见，张宇叩头谢恩，乘机表达诚意，说老臣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，爱女儿胜过儿子，女儿远嫁为张掖太守萧贤的妻子，不胜父子私情，想与女儿靠近。皇帝立即调任萧贤为弘农太守。又张宇的小儿子没有官职，皇帝探望张宇时，张宇多次看他的小儿子，皇帝就在张宇床下任命他为黄门郎给侍中。张宇虽然在家居住，以特进身份担任天子老师，国家没有重大政事必定参与决策。永始元延年间，日食地震尤其频繁，吏民多上书说灾异应验，讥刺是王室专政所致。皇帝害怕变异屡次出现，心里很以为然，但没有明确的看法，于是乘车到张宇的宅地，平退左右，亲自向张宇询问天变，并拿吏民所说的王室之事给张宇看。张宇自己年老，子孙弱小，又与屈阳侯王根不和，担心被怨恨。张宇就对皇帝说，春秋242年间，日食30多次，地震5次，有时是诸侯自杀，有时是夷狄侵犯中国，灾变之意深远难见，所以圣人很少谈论命，不谈论怪神。幸与天道，连子贡这类人都不得听闻，何况浅见比如的话。陛下应当修明正事，以善应之，与臣下同享福喜，这是经义的意思。心学小生，乱刀误人，不应信用，以经术判断。皇帝一向信任喜爱张宇，从此不怀疑王室。后来屈阳侯王根及诸王子弟听说张宇的话，都高兴，于是亲近张宇。张宇看到时政变异，如果皇帝身体不安，常则日节斋戮失，端正衣冠立事，得吉卦就限期暂辞，如果是不吉，张宇为之感动有忧色。成帝去世，张宇又是奉哀帝，建平二年去世，谥号桀侯。张宇四个儿子，长子张弘继承侯爵，官至太常，位列九卿。三个弟弟都担任校尉、散骑、诸曹。当初张宇作为老师，因为皇帝难以多次应对自己提问经义，就写了《论语章句》献上。起初鲁福卿及夏侯胜、王阳、萧望之、韦玄成都说《论语》偏地有的不同。张宇先是奉王阳，后跟从庸生，采货所安，最后出来而尊贵。儒生们为此话说，想要学《论语》，记住张文。从此学者多跟从张氏，其他家逐渐衰微。孔光字子夏，是孔子第十四代孙。孔子生伯于礼，礼生子思及，及生子上伯，伯生子家求，求生子李姬，姬生子高川。川生舜，舜担任魏相。舜生父，父担任陈涉博士，死在陈下。父的弟子襄担任孝惠帝博士，长沙太傅。襄生中，中生武及安国，武生延年。延年生霸，字次如。霸生孔光。安国、延年都因研究尚书，担任武帝博士。安国官至临淮太守。霸也研究尚书，侍奉太傅夏侯胜，昭帝末年为博士，宣帝时为太中大夫，因选拔教授皇太子经书，升任詹事、高密相。这时诸侯王的相位在郡守之上。元帝即位，征召孔霸，因是老师赐爵官内侯，食邑800户，号包成君，给侍中，加赐黄金200斤，住宅一所，把户籍迁到长安。孔霸为人谦虚退让，不喜好权势，常说爵位太高，有什么德行能承受。皇帝想任命孔霸为丞相，从御史大夫贡禹去世到薛广德免职，总是想拜孔霸。孔霸辞让，自己陈述到第三次，皇帝深知他的至诚，于是不用，因此敬重他，赏赐很丰厚。到孔霸去世，皇帝穿素服亲临吊唁两次，赐给东原密契、钱、伯，册赠以列侯之礼，谥号列君。孔霸四个儿子，长子孔孚继承关内侯， 次子孔杰、孔杰弟孔喜都担任校尉、诸曹。孔光是年龄最小的儿子，经学尤其通明，未满20岁被举荐为议郎。光禄勋匡衡举荐孔光方正担任谏大夫，因议论有不合，被降职为鸿县长，自己免官回家教授。成帝刚即位，被举荐为博士，多次奉命审理冤案，考察风俗，赈济流民，奉命称旨，由此知名。这时博士选三科，高的人尚书，次一等的人刺史，那些不通政事的按资历补任诸侯太傅。孔光以高第任尚书，观察旧势力制度，几年后熟悉汉朝制度及法令。皇帝很信任他，转任仆射尚书令。皇帝有诏说孔光周密谨慎，未曾有过错，加诸历官，以他的儿子孔范为侍郎，己侍黄门。几年后升任诸历光禄大夫，俸禄中2000石，给侍中，赐黄金100斤，兼领尚书事。后来担任光禄勋，又兼领尚书，朱立给侍中照旧，总共掌管书籍10多年，遵守法度，遵循旧例。皇帝有所询问，根据经法以心中所安回答，不迎合旨意，苟且附和。如果意见不被听从，不敢强行见证，因此长久安稳。有时有所进言，就销毁草稿，认为彰显君主的过错，以求得忠直之名，是臣子的大罪。有所见举，唯恐那人知道。休假回家，与兄弟妻子闲谈，始终不涉及朝廷政事。有人问孔光，温室省中的树都是什么树？孔光默然不应，改用其他话回答，他不屑密相这样。孔光是皇帝师父的儿子，少年时以经术品行自显，升官很早，不结交党友，豢养游说之人，有求于人，既生性自守，也是行事如此。从光禄勋调任御史大夫。随和年间，皇上即位25年，没有继承人，最亲近的亲属有同母弟中山孝王以及同母弟的儿子定陶王。定陶王喜好学习，多才多艺，按辈分是皇上的侄儿。定陶王的祖母傅太后暗中为定陶王谋求继承皇位，私下结交赵皇后、赵昭仪以及皇上的舅舅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，所以这些人都劝皇上立定陶王。皇上于是召见丞相翟方敬、御史大夫孔光、右将军连褒、后将军朱伯，都引入宫中，商议中山王和定陶王谁适合做继承人。翟方敬、王根认为定陶王是皇上弟弟的儿子，理说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，做他后嗣的人就是他的儿子，定陶王应当做继承人。连褒、朱伯都同意翟方敬、王根的意见，只有孔光认为按礼制立继承人要依据血缘亲近，中山王是先帝的儿子，皇上的亲弟弟，以尚书、盘庚、中英代兄中弟级的势力为比照，中山王应当做继承人。皇上因为礼规定兄弟不能一同入庙祭祀，又因为皇后赵昭仪想要立定陶王，所以最终立了定陶王为太子。孔光因为意见不合皇上的心意，被贬为廷尉。孔光长期掌管尚书事务，熟悉法令，号称享审公平。当时定陵侯淳于常因大逆罪被处死，淳于长的小妾司史等6人都在淳于长罪行未被发觉时离开，有的改嫁。等到淳于长的事情败露，丞相翟方敬、大司空何武商议，认为法令规定犯法的人各按犯罪时的法律论处，表明刑罚有明确的截止时间。淳于长犯大逆罪时，司史等人还是淳于长的妻子，已经犯有连坐之罪，与自身犯法没有区别，后来才离开，按法律无法免除罪责，请求论罪。孔光议论认为大逆无道之罪，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同母兄弟无论老少都处死示众，是为了惩戒后人犯法。夫妻之间的道义，有义就结合，无义就分离。淳于长自己还不知道要犯大逆之罪时，司史等人就离开，有的改嫁，道义已经断绝，而要把他们作为淳于长的妻子论罪处死，名义不正，不应连坐。皇上下诏说孔光的意见对。这一年，右将军连褒、后将军朱伯因定陵侯、洪阳侯的事被牵连，都免官为庶人，任命孔光为左将军，居右将军官位，执金吾王贤为右将军，居后将军官位，撤销后将军官职。 几个月后，丞相翟方进去世，召见左将军孔光，准备任命为丞相，已经刻好后印，写好赞词。皇上突然去世，当夜在灵柩前拜寿丞相，博山侯应寿。哀帝刚即位，亲自实行节俭，减省各项费用，正是由自己决断，朝廷上下和谐，期望达到太平。褒奖赏赐大臣，增加孔光食邑1000户。当时成帝的母亲太皇太后居住在长乐宫，而哀帝的祖母定陶夫太后住在国邸。哀帝下诏询问丞相、大司空，定陶共王太后应当住在哪里。孔光一向听说傅太后为人刚强凶暴，擅长权谋，自从哀帝在襁褓中就抚养教育直到成人，哀帝得以即位也有他的助力。孔光担心傅太后干预政事，不想让他与哀帝早晚接近，就建议说定陶太后应当另外建造宫室。大司空何武说可以住在北宫。哀帝听从了何武的话，北宫有子房妇道通往未央宫，傅太后果然从妇道早晚到哀帝的住所，请求想要得到尊号、尊贵宠爱他的亲属，使得哀帝不能按正道行事。不久，傅太后的侄子傅谦在皇帝身边尤其奸邪，哀帝免去他的官职，遣回原郡。傅太后发怒，哀帝不得已又留下傅谦。孔光与大司空师单上奏说，诏书说侍中驸马都尉傅谦巧言谄媚，没有道义，泄露机密不忠诚，是国家的贼子，免官遣回原郡。又有诏书阻止，天下人疑惑，无所取信，损害了圣上的德行，确实不是小过错。陛下因为灾疫接连出现，避开政殿，接见群臣，思考寻求其中的原因，至今没有改正。我们请求将傅谦遣回原郡，以消除奸党，顺应上天的警戒。最终傅谦没有被遣送，又做了侍中。孔光被傅太后胁迫，都是这类情况。另外，傅太后想要与成帝的母亲都称尊号，群臣大多顺从旨意，说母以子贵，应当立尊号以加强孝道。只有师丹和孔光坚持认为不可以。哀帝难以违背大臣的政论，又被傅太后所逼迫，犹豫不决好几年。师丹因罪被免官，而朱伯岱替作大司空。孔光从先帝时议论继承人就与傅太后有分歧，又严重违背傅太后的旨意，因此傅氏在位的人与朱伯内外勾结，一起诋毁陷害孔光。几个月后，哀帝下册书免去孔光，说丞相是朕的股肱，与朕一起承奉宗庙，治理天下，辅助朕的部族来治理国家。朕既不明智，灾疫接连出现，日月无光，山崩河绝，五星运行失度，这是彰明朕的不德和股肱的不贤。你先前做御史大夫，辅佐先帝，出入8年，最终没有忠言良谋。现在坐镇的丞相，出入3年，忧国的风气又再没有听到。阴阳错乱，连年欠收，天下空虚，百姓饥饿，父子分离，流离道路数以10万计。而百官旷废职守，奸邪放纵，盗贼并起，有的攻打官署，杀害官吏。多次询问你，你没有警惕忧惧的意思，回答说无能为力。因此群卿大夫都懈怠不以为意，过失由你造成。你肩负国家的重任，总领百官之任，上不能匡正朕的过失，下不能安定百姓。尚书不是说吗，不要虚设百官，上天的职事要由人来代替。你交上丞相、博山侯应寿，罢官回家。孔光退居乡里，闭门自守。而朱伯岱替作丞相，几个月后因秉承傅太后旨意妄奏事而自杀。平当接替做丞相，几个月后去世。王嘉又做丞相，多次谏争违背旨意。一年之间经历了3位丞相，议论的人都认为他们不如孔光。哀帝因此思念孔光。适逢元寿元年正月初一日时，十几天后傅太后去世。这个月征召孔光到公车府询问日食之事。孔光回答说，我听说太阳是重阳的根本，人君的象征，最尊贵的形象。君德衰微，阴气强盛，清碧阳明的光辉就出现日食相应。尚书说休用五事，见用黄极，如果貌言视听有所缺失，大中之道不能建立，那么灾祸征兆接连到来，六级屡降。黄之不及就是大中不利，他的传闻说当时就有日月乱行， 指月亮急行或迟缓，严重的就是日月亏时。又说六历的发生，一年的开端叫三朝，它的感应最为重要。今年正月辛丑朔日日时，便宜出现在三朝之会。上天聪明，如果没有歧视，便宜不会凭空发生。尚书说为先假王正绝世，意思是怪异变化来临，是因为事情有不正之处。我听老师说，上天偏袒帮助王者，所以灾异多次出现，用以谴责告诫，想要他改正。如果不畏惧设法消除，而轻忽怠慢，那么凶祸惩罚就要施加，他的到来是必然的。诗经说，尽知尽知，天为险思，命不易哉。又说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，都是说不畏惧就有凶祸，畏惧就会吉祥。陛下圣德聪明，兢兢业业，顺承天界，敬畏变异，勤心虚己，召见群臣，思考寻求其中原因，然后约束自身，总揽万机，放逐禅佞之徒，接纳正直之士，斥退贪婪残暴之人，尽用贤良之力，平刑罚，薄赋敛，恩泽加于百姓，这确实是为政的根本，应对灾变最重要的任务。天下非常幸运。尚书说天既复命正觉德，意思是正得以顺天。又说天匪陈词，意思是说有成道，上天辅助他。明白成顺天道在于崇尚德性，广施恩惠，加上精诚勤勉不已。世俗的祈祷攘灾小数，终究无异于应对天意，消除灾意，消祸得福，非常明白，无可疑惑。奏书呈上，皇上高兴，赐给孔光束帛，任命为光禄大夫，至中二千担，给侍中，地位仅次于丞相。下诏命孔光推举可以担任尚书令的人密封上奏。孔光推辞说，臣以朽木之才，先前接连担任要职，主管天职，最终没有尺寸功效，侥幸免于杀头，保全首领，现在又受提拔，充任内朝臣，参与听闻政事。臣孔光智谋浅短，年纪老迈，实在担心一旦倒下无法报答。我私下见国家旧例，尚书按资历升迁，没有特别突出的才能，不越级提拔。尚书仆射成工厂，公正勤勉尽职，通达敏捷，可任尚书令，仅密封上奏。成工厂因这个举荐做了东平太守。成工厂姓成功，东海人。孔光做大夫一个多月，丞相王家下御死，御史大夫贾琰免官。孔光又做御史大夫，两个月后做丞相，恢复原来博山侯爵位。皇上于是知道孔光先前被免官不是他的罪过，因为近臣诋毁孔光的过失，又免去附加的官职，说先前做事中诋毁人贤，诬陷大臣，使贤才长期失去职位。附加倾覆乔伟，挟持奸邪以欺罔皇上，结党以蒙蔽朝廷，伤害善良以肆意妄为。诗经不是说吗？谗人罔极，交乱四国，免去附加为庶人，遣回原郡。第二年确定三公官职，孔光改任大司徒。适逢哀帝去世，太皇太后任命新都侯王莽为大司马，征召历中山王，就是平帝。平帝年幼，太后临朝称制，将正事委托给王莽。当初哀帝罢免王室，所以太后与王莽怨恨丁傅董贤之党。王莽因为孔光是旧相明儒，天下幸福，太后敬重他，背礼侍奉孔光。王莽想要打击的人，就替孔光起草奏章，以太后旨意暗示孔光让他上奏，有仇怨的人无不受到伤害。王莽权势日益盛大，孔光忧虑恐惧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上书请求退休。王莽禀告太后说，皇帝年幼，应当设置师傅，改任孔光为皇帝太傅，位在四府，给侍中，统领宿卫供养，管理宫中门户，检查服御食物。第二年改任太师，而王莽为太傅。孔光经常称病，不敢与王莽并列，有诏令每月初一十五上朝，统领城门兵。王莽又暗示群臣上奏王莽的功德，称载恒地位在诸侯王之上，百官同属于他。孔光更加恐惧，坚持称病辞位。太后下诏说，太师孔光是圣人之后，先师之子，德性纯殊，道术通达光明，居四府之职，辅佐教导皇帝。现在年老有病，贤能大臣， 是国家重臣，不可以缺少。尚书说不要遗弃老人，国家将要兴盛，尊敬师父。命令太师不必上朝，每十天赐一次餐。赐给太师灵寿帐，黄门令为太师在省中坐处设置几案，太师入省中用帐，赐餐17种食物，然后回家养老，官署案就制照常。孔光共任御史大夫、丞相各两次，一次任大司徒、太傅、太师，经历三代皇帝，居公府之位前后17年。自从担任尚书，就不再教授学生，后来做卿，有时会见门下大生讲论疑难，举其大义。他的弟子多有成就为博士、大夫的，看到老师身居高位，希望得到他的帮助，孔光最终没有推荐过谁，以至于有的弟子怨恨他。他就是这样公正。孔光70岁，元始5年去世。王莽禀告太后，派九卿持册书赠以太师、博山侯应寿，赐给剩余、密契、金钱、杂帛。少府供应丧事，建大夫持节与业者二人监护丧事，博士主持丧礼。太后又派中业者持节事查丧事。公卿百官汇集吊唁送葬。灵车用温凉车及副车各一辆，与灵孤儿、学生共400人挽车送葬。车辆万余辆，沿途都举哀行丧。江作大臣挖墓穴，可用甲卒500人，修建坟墓按大将军王凤的规格。谥号简烈侯。当初孔光以丞相封侯，后来增加10邑，共10亿11000户。病重时，尚书请求退还7000户，并退还所赐的一处宅地。儿子孔放继承爵位。王莽篡位后，任命孔光的侄子孔勇为大司马，封侯。兄弟子侄做到卿大夫的有4-5人。当初孔光的父亲孔霸在初元元年为关内侯10邑。孔霸上书请求奉孔子祭祀，元帝下诏说命师包成军关内侯孔霸以所10邑800户祭祀孔子。所以孔霸将长子孔孚的户籍迁到鲁地，奉孔子祭祀。孔霸去世，儿子孔孚继承。孔孚去世，儿子孔防继承。孔防去世，儿子孔莽继承。元始元年封周公，孔子的后代为列侯，10邑各2000户。孔莽改封为包成侯，后来避讳王莽，改名孔君。马公自由卿，东海郡7县人。研习《春秋》《颜氏学》，以摄策贾科为郎，升任楚地长史，免官。后来任丞相史司职。师丹推荐马公品行高洁，升任廷尉平、青州刺史、汝南、九江太守，所到之处都受称誉。征召为詹事、光禄勋、右将军。代替孔光为大司徒，封福德侯。孔光为太师去世后，马公又代替孔光为太师，兼司徒官职。当初马公在哀帝时，曾与丞相、御史一同商议哀帝祖母傅太后的谥号。到了元始年间，王莽发掘傅太后的陵墓，将其迁回定陶，以平民之礼安葬，并追究诛杀先前参与议论的人。马公因受王莽厚待，唯独没有受到牵连，内心惭愧恐惧，便上书认罪，请求退休。王莽以太皇太后的诏令赐给马公册书说，太师、大师徒、福德侯上书说，先前以光禄勋的身份议定原定陶共王母的谥号，说妇人以丈夫的爵位尊贵而确定称号，谥号应当称为孝元父皇后，安葬在卫灵东园。臣之盗窃不得与君同体，卑贱不得与尊贵相抗，但迎合旨意随声附和，违背经意，以邪说迷惑误导皇上，为臣不忠，应当受抚越之诛，幸蒙洗心革面自新，又得以保全头颅。自己思量，入朝称为四辅，出朝备位三公，爵位是列侯，实在无言再望朝廷，无心再居官府，不宜再享有封国实意，愿意上交太师、大司徒、福德侯的应寿，让位给贤者。皇上下达您的奏章给有关部门，都认为四辅的职位是国家的纲维，三公的责任如同鼎足承托君王，若没有鲜明的固守，就无法居于其位。像您的话，至诚可以听从，但您的过失是在洗心革面之前，不敢闻过是非。朕对此很赞赏，不剥夺您的爵位和封邑，以彰显自古皆有死的义理。您上交太师、大司徒的应寿给使者，以侯爵身份回家。王莽篡位后，任命马公为太子师、 马公死在任上。马公原本姓马史，他在做官学习时改称为马氏。赞语说，自从孝武帝兴办学校，公孙弘以儒者身份担任丞相，其后蔡邕、韦贤、韦玄成、匡衡、张宇、翟方敬、孔光、平当、马公以及平当的儿子平晏都以儒家宗师的身份位居宰相之位，穿着儒者的衣冠，传述先王的话语，他们的涵养是不错的，然而都是保持俸禄，保全官位，遭受阿谀奉承的讥讽。他们若以古人的事迹来约束自己，哪里能胜任其职位呢？